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的第二段，就是从31节到56节。虽然上一次照着读经的进度应该读到35节，但是我想30节交通下来也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从31节彼得主预言彼得不认主这里开始。那我想在这之前，就是主耶稣设立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然后在中间前面主说这个预言犹大要卖他，甚至主已经明说是犹大的。那么在中间插进来的就是路加福音22章，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就是22章23节，他们彼此就对问说是哪一个人要做这件事呢？那接下来24节就说门徒们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人算为大哈？那么主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做首领的要服侍人等等，甚至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我想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都已经到主被卖的前一夜，而且主那么语重心长，而且那么难过的告诉他们有人要出卖他。但是接下来门徒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就是谁为大。那么从约翰福音13章，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接下来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他们中间为他们洗脚。所以我想这是两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哈。如果我们只是匆匆忙忙的读圣经，或是从表面上读圣经的话，我们不太能够进到主耶稣的感觉，就是他临走之前，临被卖之前第二天要上十字架，要被父神遗弃的时候，那他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沉重的感觉在，可是却看见门徒们当他明说是犹大要卖他，犹大却不肯悔改，硬着心出去了。当他在这里爱这些门徒，跟他们有这么多临别之前循循教诲，但是门徒们却在这里互相争谁为大。所以我想这些的感觉在主的里面其实都是很沉重的哈。然后他又在爱中设立了饼杯，又在爱的里面起来为他们洗脚。我想这些感觉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很细的去读它。那么然后在这里呢，主接着在路加福音22章那里就提到说主为西门的祷告。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么底下我们就看见彼得所说的话也是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到35节所说的啊。彼得就马上就说，主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都甘心。但是主却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就是你现在讲话讲得这么强，不要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忘了，就连今天鸡还没有叫，你就要3次不认我了。所以彼得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哈。所以彼得在这里一直想要替自己说，觉得说就算别人会跌倒，我总不跌倒，那就算这个你要死，我也不能够不认你，而且众门徒也都这么说。那我想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要有几个教训，我们要彼此提醒哈。那第一件事情，在这个就是我们对自己不够认识啊。这个我们真的是很不够认识自己，但是呢，我想神容许我们经过失败，有的时候是刻骨铭心哈，真的是让我们懊悔万分的一些的失败，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的软弱，神暴露出来是要叫我们认识说，按我本相，无善足称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神都需要把我们带进的一个光景，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却又需要的哈。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神对我们的认识中间的那个差距太大了，那神的恩典和怜悯他要叫我们也能够逐渐的认识我自己是怎样的人，那这样子能够让我们谦卑，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更多的有爱去体恤别人，那这样子当我们讲到我们所蒙的恩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的感恩能够更深更真实。那同样的呢，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说主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所以在我们没有跌倒以前，甚至原谅甚至说更早的来说，在创世以前主就已经接纳了我们，了解了我们，他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主早就知道彼得会否认他，而且甚至是发咒起誓的 这个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主都知道，所以主在事前先告诉彼得，那这个目的是要让彼得有一天，当他那天真跌倒，真失败，真在那里懊悔，抬不起头来，觉得羞愧的时候，他能够想起主事先已经知道了，所以表示主这个爱早就已经走在他的跌倒之前哈。尤其在这个路加福音22章主的祷告说，西门西门，撒旦想甩你们，想甩麦子，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先的提醒，一个嘱咐，一个叮咛，我想对彼得事后回想那是非常感动的。他也知道主预先知道他会跌倒，主还是爱他，而且也为他祷告，那主也为他的祷告是叫他不要失了信心，主为他的祷告是叫他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他的弟兄。好，所以我想这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非常宝贝的。那另外我们也要提醒一个点，就是主在这里说这个仇敌来是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这一直是仇敌工作的法则，就是他先来击打牧人，那羊群自然就分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在神家里面为着神家的牧人神家的神呼召起来的神的仆人牧养我们的父老长老们神家的领袖们，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这些 leader, 神家的 leader 跟世界的 leader 不一样他们的责任，他们所受的压力，所受仇敌的攻击都是沉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先为着也需要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的需要。击打牧人，羊群就散，这一直是仇敌工作的法则处处来击打攻击伤害神家的牧者那我想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交通，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交通的深入一点就是到底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够不够，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是这样子的人，我以为我属灵，我以为我爱主，我以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很多的时候神容许我们神暴露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甚至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来认识我们。那我觉得这种认识从人来看不舒服，从属灵上来看是必须的那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底下在这里讲到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的祷告。那我想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在祷告中的征战。那克西马利园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属灵征战。那主耶稣在那一夜里面他的祷告真的是这个汗如雪点掉下来，你就知道那个征战对主来说实在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征战那如果主在克西马利园没有得胜，主就不可能在哥哥他得胜的。所以克西马利园这个属灵的征战上主是用祷告在里面一再的摔跤，一再的在这里跟仇敌摔跤，跟自己的意识摔跤，而让他最后能够那个完全得胜能够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我想祷告不仅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它对我们这个人祷告的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挑战它会让我们孤单。你看主耶稣在这里门徒们都跟不上去都打瞌睡，都睡着了，主三次提醒他们，他们都睡着了。所以常常在祷告中本身面对的挑战就是孤单、疲倦、代价舍己我必须在祷告中把我自己的意思能够降服下来。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也是为什么讲到主汗如雪点落下，不是主怕死我想我们以前讲过，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流血鞭打的痛苦，而是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而且更深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叫父神掩面不看他爱子好像神离开了他。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你，为什么离弃我，那这是叫主耶稣最痛苦的地方，也是让他最没有力量上十字架的地方，因为他要忍受 跟父神的分离，他要忍受我们所有罪孽都归到他身上，在他圣洁生命里面所造成的玷污，那这件事情是让主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在这里呢，主也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榜样哈。他一次祷告，两次祷告，三次祷告，虽然孤单，虽然他里面这个有不愿意，虽然他里面有挣扎，可是他借着一再的祷告，让他这个人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啊。那主在这里给我们祷告的教导，也是教我们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尤其在神重大的旨意面前，如果我们不记得祷告，我们很容易就入了迷惑，很容易就随着我们的软弱而去哈。所以主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这是在祷告中最大的挑战啊，就是我们虽然心愿有，可是我们的软弱却 overtake 啊，却胜过了这个我们里面的心愿，以至于我们在神的旨意上，我们退后，我们妥协，我们跟不上去，我们走不上来。所以这是主耶稣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挑战，一个要求，一个神的旨意上要他能够顺服的来，就是借着他的警醒祷告啊。你说门徒们累，那主更累了，对不对？门徒们痛苦，主更痛苦了，可是主却借着一次两次三次他这个彻底的祷告很久的祷告他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能够祷告到透祷告到透，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旨意上能够顺服。所以到最后主说，看啊，这个中文掉的这个字在路加福音那边就是说这个来抓主的人来了哈。所以主就说，看啊，我想看的是在哪一段圣经哈，应该是在马可福音，没有关系。Anyway， 那主在这里，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说，我们读45节的时候很容易误会哈，就是主第三次来的时候，看见他们还是在睡觉，主就来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这样子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主这句话是在讽刺非常心里面很不愉快的在责备门徒们哈，说你们还睡吧，继续睡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要被卖了啊，那个不是主的意思啊。那 Campbell Morgan 我想他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些这个犹大的拉比也认识了一些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非常熟练的圣经学者，他告诉我们在45节前半跟后半之间插入了一段时间所以主是非常体恤也了解这些门徒们的软弱疲倦跟不上来，所以主说，好，那你们好好睡好了因为主已经祷告清楚了，借着三次连续的祷告，主已经祷告透了，他已经能够在父神这个最大的要求在他最大的使命上他已经降服下来，所以他说你们可以继续睡觉好了。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兵丁来了，主就说，看哪，卖我的人进了。那这时候主起来那个那样子的安息，那样子的安静的顺服神的旨意被兵丁带走呀。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我们最后再提一点，就是这个犹大我想犹大主一再给他的机会，而且他能够有幸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那虽然主当初拣选他的时候，主早就知道这个人会卖他，但是主呢还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给他机会，让他有第一手最靠近主的机会，来听主讲道，来感受主的生命，来看主行神迹，甚至接受主的责备和提醒。那你就发现说，他连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得到一个特别的特权，能够跟着主耶稣一同出入，亲自第一手的来看见主，来感受主，但是他都不能够悔改。你就晓得这个人其实在他里面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掌权是多么的强烈连到最后主给他机会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都已经明着说是他了，他还是不肯悔改。那我想从这个其他的这个对照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当他们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自己都已经说我就是了所以那个 那个并不需要再用犹大当初给这些祭司长的这个暗号，所以要用亲嘴做暗号。但是你发现主明明都已经自己说我就是了，可是犹大还是上来用很卑鄙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亲嘴作为卖主的暗号啊。所以我想这些很多的点，当你仔细的去把犹大的这个言行、他的生活、他的态度、他的存心他的结局一一的找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们里面也会受到很大的警惕，整个人活在黑暗中。虽然神一再的给他恩典、给他机会，可是他一直硬着心，一直活在黑暗中不出来，以至于到最后他有一个这么可怕的结局。其实就算他卖了主，如果他肯真心悔改，我相信神仍然会原谅他，只是他又接受了撒旦的意思，他去自杀，去解决了他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的能和主的不能，主说难道我不能够差遣十二灵多天使来吗？那这是主可以做的，但是主的不能呢，是因为他降服在神的旨意，所以他不能够救自己，他也不愿意救自己，他不能够体贴自己，他也不愿意体贴自己，所以主圣经上的话就能够应验在主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了救恩，能够有盼望。所以我想这段的圣经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多用一些感觉，用一些比较细比较柔的灵我们来读。那不然你读表面，或者只是想说我要怎么去带聚会，怎么样子有话题，那你就发现你会聚会很不容易带，那我想我也希望你们带聚会的同工们能够多为这些经文祷告，也多把自己摆到那一天去。当我们读的时候，就求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现场，带到逾越节那天晚上，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去感受主耶稣的感受，他在逾越节宴席上，他怎么样为门徒洗脚，他怎么样听见门徒争论谁伟大，他怎么样值得盼望犹大能够悔改，但是犹大却硬着心出去，他怎么样值得在这里带着他们进客西马尼园，他希望门徒们陪着他祷告，他最需要同伴这些门徒们能够进入他的感觉，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他却孤单，一再自己去面对这最后的征战。我想我们从很多的感觉进去，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我想我们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领受跟分享的。那约翰福音十三章，我想我最后提一个点，就是这个撒旦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的心里，那这是我们从前金香坛侍奉的时候曾经提过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心思是仇敌的第一个战场，所以我们需要会 guard， 会看守，会 protect 我们的思想，不然的话仇敌会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你发现仇敌可以把一些非常 negative、 非常抵挡神甚至出卖主的思想放到我们里面，就让我们变成仇敌的服务。那这也是我们里面要特别提醒的，我不晓得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这种心思的操练，看守心思、保护心思、让心思更新的这种操练，所以我以前讲过说我们的思想需要常常做CPR， 对不对，我们需要 control 我们的 mind， 我们需要 protect 我们的 mind， 我们需要 renew 我们的 mind CPR， 就是我们的思想需要这样子被 cancel， 不然仇敌真的在我们里面有坚固的营垒，让我们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活，甚至我们是抵挡神的旨意，甚至我们成了卖主，成了商主，成了叫主痛苦的人。那我想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一次读你的信息的时候，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在现场一样，主你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看见那个局面，你更让我们进入你的心情，好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真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你来光照我们目前的生活。主啊，不知道我们只是当读故事一样去读这个旧历史，也让我们从中间读出我们自己的情形，也让我们脱离一切，你以外的追求，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主同心，跟主同行，能够以得着主为我们的至宝。主，我们谢谢您，但愿您十字架的爱借着我们读这些经文大大的来摸着我们，继续为我们祷告，不让仇敌甩我们像甩麦子一样，恢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力量起来好好的侍奉你，也坚固我们的弟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